好的，接下来我们的聪明消费多一点的单元，在电话线的那一头是我们消基会的义务律师杜冠明杜律师。Hello, hello, 杜律师下午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呀，马上就要过年了哈。然而呢，最近其实从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已经常常不断的呼吁大家说，诶，参加一些什么尾牙聚会啦，或者朋友们在春节的时候，大家亲朋好友很难得的聚会的过程里头，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有聚会的话，如果碰了酒精饮料怎么办呢？哎，务必要来找所谓的亲友代为接送，或者很多开车的朋友，你直接就找代驾，其实真的非常方便哦。那律师也和大家谈一下说，哎，现在这种代驾的，哎，有一些新的规定已经正式上路了，哎，这个对于很多我们的用户朋友们有很实际的关系哈，和大家谈一下。以往大家必然有一些顾虑啊，那以前的顾虑随着新法的改变，大家有哪些不管心态上啦、做法上都可以跟着调整啦。
对，其实跟这个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刚主持人讲得很好，代驾普及的一个前提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国家哦，立法者对于整个酒驾的处罚标准呢，提高的非常非常非常多。这十年以来哦，因为我们常常会在一些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人们在这个觥筹交错之后，然后又忘记了自己本身是不能开车或是骑车，那在开车骑车过程中就发生一些事故，就引起了社会的反响。那这个立法者就把整个这个酒驾的标准修得很高。那我们现在整个酒驾标准是什么？我们先带这个各位听众简单的回忆一下。现在酒驾标准就是我们去路边去吹那个，主持人应该都有看过嘛？
呀、yeah. ，
就那个路边临检。
对、
哦，可能警察就会说，哎、欸，来来来，摇下车窗，
对，先闻一下，
闻、啊、一下、吹一下，
吹一下，
哦，吹的那个东西就叫做所谓的呼气酒精浓度了，哦，呼气酒精浓度，这个是最常用到的。啊，另外一种其实我们会其实会用到的就是血液酒精浓度，血液酒精浓度就是说，假设我们有肇事，啊，自己本身没办法，不愿意去呼气的话，那到时候就会被强制送验。啊，但是我们平常会遇到的是呼气酒精浓度。那我们呼气酒精浓度呢，现在只要是您到了每公升 0.15 毫克哦，每公升 0.15 毫克它就达到了我们行政法的标准，就是你只要喝酒你不用肇事，你就被罚了。
对，
那机车的话呢，就是 0.15 毫克的话就会被罚15,000到90,000元。
嗯，
那汽车的话就是会被罚30,000元到120,000，而且还会被吊扣驾照，然后要去做交通奖。好，那要是车上有小孩，这个行政处罚它的标准就会被翻倍，它就会被翻倍。这个是行政处罚最简单的标准。假设我们除了 0.15 毫升之外，我们又喝多了一点点，只要再多喝一瓶啤酒，我们体内的呼气酒精浓度呢就会往上再飙到 0.25。到 0.25 就不是被行政机关处罚，而是会有所谓的刑事责任，
是公共危险。
就是我们常常，就是主持人刚所讲到，我们最常听到的公共危险罪，它规定在我们这个刑法的185条之3。按照这个刑法公共危险罪标准，就是我们今天只要呼吸酒精浓度超过 0.25、哦、超过 0.25、哦、基本上呢不用肇事，单纯的酒后驾车，它就是一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要可以并科30万以下罚金的规定。这个数字听起来真是吓死，大家可能年终都还没拿到30万，哇、哦！待会不小心因为喝这个酒驾，你30万就喷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酒后驾车，更何况这个针对这个酒后驾车，万一要肇事致人死伤哦，其实基本上都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或是1年以上、7年以下这种重刑的规定。跟主持人还有听众报告哦。基本上我们目前酒后驾车肇事的刑度，基本上这个刑度都已经跟所谓的毒品啦、枪炮啦、强盗啦这一类的重罪的刑度一样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说立法者多么关切酒后驾车肇事这个议题。好、
yeah.
那这在这3-4年里面呢，整个代驾的行业哦，它就如雨后春笋的兴起，然后大家都有在提供这个代驾服务。像以前杜律师曾经在4-5年前就使用代驾，那时候刚出来说代驾很贵，那时候的价格大概是我们目前代驾价格快2到3倍，
嗯哼，
哦，快，其实快2到3倍。所以说那时候去交代驾，其实口袋还是会觉得痛痛的，说哇，口袋这个代驾怎么这么贵啊？早知道就不要喝酒等等的啊，或是心存侥幸想说是不是要开车骑车，总是会有这种不太好的心态。但是其实现在代驾的价格就还好，现在的代驾价格跟大家报告一下，大部分的价格大概就是我们。假设是坐计程车回家，那我现在叫代驾，请人帮我把车子开回家，而且我还可以回到家， 大概就是我们叫计程车两倍的价。
哦，这样还好啊。
哦，真的不贵。
嗯，
哦，比起刚刚这个跟大家所报告的这个0.15什么15000元、90000元、30000元、120000元，甚至于公共危险罪的300000，这个所谓代驾的钱哦，基本上在1000元以下，一张1000元以下，大概都搞得定。哦，大概都搞得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酒后驾车，只要我们有去吃尾牙、吃春酒，哦，不小心沾到酒精，我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要找代驾。话讲回来，刚刚主持人很厉害哦，讲到这个代驾有新的规定。那因为我们有说嘛，其实代驾这4-5年来开始有的，哦，那慢慢的哦，服务多了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消费者跟代驾的业者发生纠纷。那这种纠纷发生越来越多之后呢，我们的行政院消保会就会去想说，哎，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出手，哦，去订一个所谓的代驾契约的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来作为这个代驾业者跟民众之间一个权利义务的参考。所以我们目前代驾的有关这个行政院消保会的这个规定哦，其实是在109年6月的时候弄出来，109年6月的时候弄出来。那它有几项很基本的规定，我们先跟大家讲，大家以后叫代驾就可以注意一下哦。Yeah. 第一个，我们叫代驾的时候一定要意识清，哦，一定要意识清。假设我们已经喝到太懵了，意识不清楚，一定要有朋友陪在旁边，陪我们等到那个代驾司机过来，确切的、明白的知道说，哦，让代驾司机知道说他要带我们去哪里。因为其实，在法律的契约上，哦，你要意识清楚才能跟人家订合意的契约嘛。哦，假设我们今天真的是酒后真的是已经懵到不行了，你要怎么跟代驾的公司、哦，代驾司机之间形成了一个委托他代驾的合约？哦，这个部分它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标准。我们最好要意识清楚，而意识不清或是太过这个不清醒，我们一定要这个有人来陪同我们。那第二个，我们可以要求这个代驾要必须具备所谓良民证。哦，其实良民证它就是，其实实务上没有所谓良民证这种东西啊，它的正式名称叫做行事记录证明书啦。
是
哦，行事记录证明书就是我们可以去刑事局申请一张行事记录证明书，然后上面会写无。简单讲就是没有刑事记录证明，那这样就代表说，哎，我们好像是良民这样。因为呢，车子它跟我们的家很像，它其实是个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平日并不会邀请一个陌生人进入我们这种比较私密个人的空间。
是，
所以今天得以哦，我们要找到代驾司机来进入我们车子的时候，我们也当然希望他是个品性良好的代驾司机，哦，不要有什么样子的前科哦，素行不良等等之类的，会造成我们的疑虑。所以我们可以要求这个代驾业者，他要必须要派这个业，他必须具有良民证的代驾司机过来。哦，那第三个，这个叫代驾之后呢，万一我们叫了之后要终止，那要怎么计费呢？因为我们可能不需要这个代驾服务了，哦，可能朋友突然有车子可以送我们回家，那我们车子就放在原地，就不需要代驾啦。哦，那可不可以来进行收费呢？就是说，它的规定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叫代驾了，而这个代驾的司机大哥他还没有到达我们的指定目的地，哦，我们的消费者是可以不付任何理由就直接取消，而且不用去付任何的成本。
嗯，
哦，这个时候代驾业者不能说，哦，不，我呢，
我已经出去啊，
已经出发啦，
是，
哦，你要好好解决工本费啥有的，哦，可以这样子。如果他还没有到定点，他就不能收我们任何的费用。
哦，
这是第一点。
是
啊，但是第二点，如果人家已经到了这个定点，那我们突然取消，哦，这个时候其实代驾业者他是可以着收一些成本。
嗯，
他是可以着收一些成本，哦，毕竟我们把人家叫来了嘛，那人家叫来其实他也是花费一番交通的时间跟费用，那我觉得给予适度的补偿是应该，
哦，合理。
哦，
是
在代驾服务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事故怎么办呢？发生事故怎么办呢？哦，那跟大家报告说，如果说今天在代驾服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我们这个消费者或是第三人有所谓的体伤或是财务损失的话，哦，其实这个代驾司机应该第一时间要赶快去通知他的公司。那接下来就要去确认说，到底今天这个代驾服务所发生的事故，它是可归责于谁？哦，可归责于谁？如果今天是代驾司机本身的这个代驾服务，他驾车不慎导致这个事故发生的话，那应该是代驾司机要跟代驾的这个公司呢一起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哦，但是如果这个车祸发生的事故呢，是因为 我们消费者哦指示不当，哦指示不清楚，而让这个代驾司机呢，这个没有办法好好的驾车，导致发生事故。比如说，哎，我们可能指错路，哦，指示错的路。第二个，哎，可能司机大哥他在开车的时候呢，我们在旁边一直催促他说，啊，你赶快加速，你赶快带我回家，哦，一直催促他，甚至去催促司机有所谓的违反道路交通规则行驶。这个时候，消费者自己本身对事故发生，他就有一定的责任。那代驾司机跟代驾公司呢，就可以减轻或是免除这个损害赔偿责任。
嗯，
哦，这个部分就是要以可规则的程度去进行判断。那当然，交通违规也是一样的道理。哦，交通违规其实就跟事故一样，我们要去看说，哦，今天这个交通违规是可规则于谁？那如果今天是司机大哥一时他想要在一个晚上赚很多单，所以他车子开得特别快，哇，导致我们在不久之后收到个交通罚单，
是，
那我们其实可以回头去找代驾的司机业者跟这个业者，哦，请求他们去负责。最后，哦，我们其实有个小小的重点，杜律师呢，以前在做这种代驾的服务的时候呢，其实常常会看到人家代驾业者，他会条文，哦，他会规定，他说出事概不负责，
哦，
就是整个合约的追加方可能他会一个出事概不负责。然后在我们在下面签名，
哦，这很危险。
那这样子条文有效吗？
嗯，
哦，这样条文有效吗？
应该无效。
这样条文
是
无效的，这个条文是无效的，因为它违反了我们所谓的这个行政院消保会有关于代驾服务这个不得记载事项的规定。代驾服务它是不能记载这种东西的，因为假设今天出事了，有任何的事故，应该要以可规则的程度来进行判断，而不是代驾业者一句话出事概不负责就可以全部撇得干干净净。好，哦，这个部分我们各位听众，哦，在使用代驾服务的时候也可以放在心
里。呀，yeah, ，好，所以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像杜律师刚刚提到说，哎，代驾我们要签署这样子的契约的部分，所以这种签署契约一般就像您有特别提醒说，要在意识状态很好的情形之下来签署，
至少有点意识啦，
它的效力才能够比较成立啦，对不对？啊，一般就
是
代驾来了之后，就是帮你开车的时候，这个时候签是吗？那如果说，比如说透过 APP 叫车，
现在都是用平板。
用平板直接，
现在都是用平板。
呀呀，
哦，像杜律师在台北嘛，那我们很常用的就是一个五个数字的计程车的那个公司。
是
哦，嗯，那一般而言呢，其实那位司机大哥来了之后，他就会先跟我确认说，哎，您是谁谁谁吗？哦，是。那请问一下你的车子在哪里？那我们就带他过去。那通常他在上车之后，他就会确认说我们现在的里程。
哦，
因为他们是用里程计费嘛，
是是，
哦，那他把里程打进他的手机或是他带的平板，打完之后他会秀他平板里面的这个合约内容给我看，嗯，他说，欸，杜先生来请你看一下，看完之后他底下会有个空白的地方，他说，哦，请你在我们平板这边
签，哦，个名，
签个
电子签名，
签名，哦，它就是一种电子合约的概念，
是这样就算成立了啦，哈，好，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现在在法律上，其实对于消费者的部分更有保障了，哈，而且那春节期间一直到过完年，可能还有所谓的春酒，哈，大家都真的遇到你无可预期的开了车，但是喝了酒精饮品的话，就是放心的找代驾，哦，这样子呢，确保自己跟所有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咯。好，今天非常谢谢在我们电话线那头给我们做提醒跟分析的我们消息会的义务律师杜冠明杜律师，谢谢杜律师，谢谢，谢谢，拜拜，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平安。